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愿意被你训练，愿意那么早起的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相信，当我们把你的信息放进我们里面的时候，把你的话语放进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要被更新。愿你借着孩子的口，圣灵，你来带领孩子口，分享出你的话语，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听的人也听得清楚，也听得明白。让我们共同的在你的话语中被更新，活出新造人的样式。主，你来带领我们，来亲自带领我们分享、学习并被训练。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上帝。今天我讲的是，十一期新造的人，十七一期教会之于新造的人。在这里呢，我们先把这个以弗所书3:8的经文说，叫我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人。以弗所书3:9-10，并将那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物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向众人照明，为要借着召会，使诸天界里执政的、掌权的，现今得知神万般的智慧。在这里呢，作者他就对圣经的版本有一些介绍。保罗再次强调这被藏在神里面的奥秘，这自古以来被隐藏在神里面的奥秘计划到底是什么？那位借着耶稣基督创造了万物的神，是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的万般智慧。这段经文呢，它是根据 KJV 英文钦定版翻译的。作者很多时候呢，他引用钦定版，只是因为这个版本有更多相关语言工具和参考资料。阅读圣经的话，作者认为从一世纪的角度来理解经文所表达的意思，他会选择肯尼斯，斯威特译本。是扩展释义的翻译版本，代表着一世纪讲希腊语的人对经文意思的理解。这是迄今为止作者认为能找到最准确的翻译。大家都希望翻译最准确的译本，可是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翻译版本。作者认为，这些很多是不是圣经？是个人的观点，是改述或者异议。这些信息很，是有些人为了帮助自己的子孙理解圣经而写的，并不准确，不适合当做圣经来读。作者推荐了英文标准版 ESV，极其准确，在很多地方，比其他钦定，其实比钦定版更准确。然后，作者常用的两个版本，还有一个新版本叫做现代英语版本 EMEV，很容易读，相当不错。所以，作者呢，他也说，他有人问他，你常读什么译本？作者说，他说圣经就在我里面。很多时候，他说，当我引用经文，为要将经文讲得清楚，在我讲之前，我就感述了它。例如，我读《路加福音》10:19，看呐，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绝没有什么能够伤害你们。通常，作者会按译本先这么说：看呐，我赐给你能力，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什么都不能伤害你，这是钦定版。在这节经文中，两个能力原文是不同的两个词。第一个能力是权柄，第二个能力呢是字面意思是能力。所以，当作者说出来时候，很多时候，作者会这么说：看呐，我赐给你的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更准确的用词。经文一样，但依然是 钦定版的，很多人不是钦定版就不听。作者说需要谨慎使用译本，不要被带错方向。提摩太曾告诉保罗曾告诉提摩太，你要留意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持之以恒，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所以教义很重要。教义如果从错误的译本来，会带给我们错误的教义。教育的准确有赖于译本的准确。所以作者认为应该自己去查。还有他认为威斯特译本是最好的，是他总的来说是最准确。但只有新约没有旧约，还有英文版那个 ESV 就是英文标准版的。也非常好，这是作者关于圣经译本的一些分享，所以我们在选择圣经译本在这里作者给我们的一些提醒。那么今天我们来开始看神是神的奥秘智慧是借谁来显明呢？在这里我们看到教会。代表神掌权，彰显神的智慧。他是借着教会显明神的智慧。以弗所书3章9到10节，并将那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向众人照明，为要借着召会，使诸天界里执政的、掌权的，现今得知神万般的智慧。在这节经文中，使所有的人都明白这奥秘的计划到底是什么。这奥秘自古以来被隐藏，借着耶稣基督创造万有的神里面，出于这个原因，或者说因这用意、这心意、这个计划，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他们是与神为敌的，现今得知神万般的智慧。换句话说，教会当通过。在基督里发生功效，向这些执政的、掌权的显明神百般的智慧。这里远远大过我们人普遍认为的。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教会把诸天界的一切执政掌权都践踏在耶稣的脚下。教会是神在地上的警察，阻止魔鬼偷窃、杀害、毁坏。教会完成。神的旨意，万有归于一个元首之下。教会有胆量和进到神面前的权利。我们有胆量，温顺而非胆怯。我们借着信他，就笃信不疑。在这里，大多数人甚至从来不知道正在进行的属灵征战的真实情况，不知道敌人一直在计划密谋，想方设法绊倒你，使你跌倒。但我们必须明白，作者。在这里提到他们的一个课程，公开开放的第一个圣经学校，学习课程叫做《神的伟大计划》。这本书阐述了从创世以前，神开始为人类所定的整个计划。当神创造大地时，这地是凭着也是为着基督而造的。他将属灵的存在置于其上，他们。原本应该是与神同工的，但是因着夏娃亚当的他的犯罪，就把这个地的权地就交给了撒旦。这地以及一切与之相关的，包括围绕地球的大气层，一切原本在人的权柄之下的，都在撒旦之下。其中包括天上执政的、掌权的，他们实际上是相连的，连于。创世纪1章26节，人所管之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这些执政的、掌权的，实际上是守护的灵，原本应当负责监督亚当统治下的地区。当亚当跌倒，他实际上跌至天堂门外。当我们讲地球。人们的定义是地面和物理地球的现象世界，但也包括周围的空气，甚至大气层。 平流层、电离层等一切围绕地球的，这些都与地球相连，属于地球而非太空的一部分，都是亚当的权柄统治范围。所以，当亚当把它给了撒旦，撒旦掌管了它，因此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立刻就在撒旦的控制之下，并立即呈现撒旦的本性，与神、与神、与人为敌。现在我们不仅与那些征战，同时也与在这地上发生的一切征战。这就是在我们之下的执政掌权的。我们要把那些放在耶稣的脚下。现在耶稣坐在那里，坐在那等候。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那时，凡在基督耶稣以下的都要服他。现今在律法上，他们都是非法的，他们已经被裁决服在耶稣之下，却还没有被迫服于耶稣的权柄。这正是我们的工作，正待要显现出来。神的智慧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统治那些执政的、掌权的，使神的智慧显明出来。就是神通过人体监督管理这些执政掌权的，所以他们不喜欢，他们比我们更年长，历史悠久，某种程度上智能更高，但是他们没有基督的思想。权柄因着亚当失去了，但是因着耶稣，我们夺回。要从我们的教会要行使耶稣的权柄，因此我们要通过耶稣基督对他们有权柄。我们行使的是耶稣的权柄，永远要记住，这不是你的权柄，你行使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权柄。就像警察的权柄，它不属警察，警察所代表的是这个城市的权柄。正因为如此，你会服从警察的命令，以示对政府法令的尊重，否则你不是在违抗警察，而是在违抗这城市。这就是为什么当你上法庭，不是某某警官与你对簿公堂，而是某某城市与你对峙，而该法警官是代表这个城市告你的见证。灵界也是同样的道理，完全一样。严格来讲，我们是神在这地上的警察。但我们应当是阻止罪犯，不是人，不是人类，而是疾病、魔鬼这些罪犯。他们就是贼，所作所为的就是偷窃、偷盗、杀害、毁坏。所以教会要使用基督的权柄。那么，神在这世上的旨意，永恒的旨意，那么就是教会。要显明神百般的智慧，以弗所书3章11节，这是照着他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立的永远定旨。如果在这里问大多数人，耶稣永恒的目的是什么呢？耶稣永恒的旨意不是人的救赎，这是总目标的里的一步，听到了吗？耶稣永恒的目，他永恒的旨意不是人的只是目标的一步。他的定旨是被高举为主和救主，所以耶稣不只是要救人，这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当圣经说照着永恒的旨意，这是神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这是说，不仅是要使人得救，虽然这对人已经足够，但对神远远不够。神永恒的旨意最终显为他借着他的国度和他国度里的子民来统治掌权。耶稣的目的是为了统治掌权，等到一切成就就归于他以后，他将国交回给神。这是耶稣的使命，也是我们的使命。看到我们在这里再说一遍，神永恒的旨意最终显为他借着他的国度和他国度里的子民来统治掌权。我们要来掌权，掌管这世界的统治权。那么，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以什么态度来到神的面前？是的，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放胆无惧。圣经以弗所书3章12节，在他里面，我们借着信他， 就得心不疑的放心大胆的进到神面前。作者想在这里说，这里有个很大的误解。他说，他是说在教义上，不是在说人，先讲好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在这里先讲好的一部分，将它在它里面的括号起来，我们可以说得信不疑，放心大胆，进到神的面前。这意味着我们有确信无疑的胆量。我们蛮有把握的进入，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必爬着进入神的同在，我们是放胆无忌的进入。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4章16节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受怜悯、得恩典、做应时的帮助，是放胆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他并没有说是爬进来，而是放胆无惧来到神面前。我们有那胆量，我们有进入权，不必担心。如果我们大胆进去，难道神会咒我们吗？他不会因我们的大胆用闪电击打我们。不，他说，我们放胆无惧地来到神的同在中，不是傲慢，而是放胆无惧。放胆无惧意味着我们进去，我们期待着得到我们所求的，并且清楚地求。我们不是进去说，神呐，求你无限怜悯。祷告完了，每个人都累了，甚至神也会说，等他祷告完了再教训我。这也是我们常常在祷告上出现，就是神啊，怜悯我们。现在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有胆量进入，有进入权，也就是不必等到周日才见神，不论白天晚上，可以随时进入。我们可以进入，而且不必离开他的同在。我们与他同行，我们活在他的同在中，任何时候我们都能停下来说，我在想你讲的，神啊，我在想你讲的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呢？你能解释给我听吗？然后当你继续，就会某个时候突然叮的一声，对了，就是这个意思。反过来，如果你坐下来问，那是什么？让我想想。这会是什么意思呢？用自己的思想在想问题，那么我们就在暗示的。你问，当你想太多，我们的思想就会掺杂去，就会阻碍我们听到神的声音，结果听到的都是自己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把问题交托了，就继续做你在做的事情，静候佳音。也许叮的一声，就是保罗说，我们有这两样，胆量和进入权，作为在基督里的信徒，我们不是胆怯的来到神面前，我们应当行事勇敢，大胆进去，就像是我们自己的地方，就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地方，这确实是我们产业的一部分，我们走进去，他神是我们的父亲。他是神，我们尊重他，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要坦然无惧，勇敢的来到神的面前。在这里呢，人们对我们有胆量而非胆怯，有一些误解。在圣经中找不到我们有胆怯，我们能看到温顺。有时人们会误以为胆怯害羞是温顺，胆怯在圣经中从来不是正面的。大胆在圣经中是正面的，温顺也是正面的。温顺不是软弱，而是力量控制自如、精准使用。摩西是众人中最温顺的，连他自己都这么说。他写的就好像是在说：“我很温顺，有问必答。”虽然摩西是所有人中最温顺的，但他做了大多数人绝对不认为是温顺的事。人们对温顺有误解。温顺不等于胆怯害羞，不是自我贬低，不是说自己不好不配。哦，这是我们常常口头说了，没有读经、没有祷告的时候，没有去教会的时候，就说：“哎呀，亏欠神呐，我真的不好不配呀，神我是不配的。”No，我们不能这样子说。 神从来没有打算让你这样做，他要你像耶稣一样行事。耶稣从来不胆怯、害羞。大部分人觉得他说话不够谦虚，居然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不，这是谦虚，因为是真话。耶稣说真话，真话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在这里再说一遍，真话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也是我们要遵行的命令。不管耶稣讲你什么，你都应该对自己说。如果有人说与耶稣的话相反，你就要指出错误并纠正。与耶稣的话相反，我们就要指出来。啊，有一种说法，不知从何而来，从小就听到大，就是作者说他们教会场景说他有一句话从小就听的，他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一样。作者说你见过教堂里的老鼠吗？说不定比那些人活得还滋润。如果有人这么说你，或用类似的话说时，你要回敬他一句打住。我所需要的都得到供应，我所需要的都得到了满足。我的天父满足了我所有的需要，他供应了我全部所需。但要注意心态，不要四处哭穷，也不要到处炫富。丰富用不着证明，这是信仰运动的问题所在。很多人认为必须通过开豪车和更大的房子之类来证明自己的信心，认为这是证明的方式。不。富有在于我们如何使用。最富有的人，不是积攒钱财最多的人，而是知道如果自己祷告，需要的就得到供应。这是一个富有的人。我们再次来看，今天我们得到的信息就是富有，在于我们如何使用。最富有的人，不是积攒钱财最多的人，而是知道如果自己祷告，需要就得到供应。这是一个富有的人，并不是说我祷告积攒而成为富有。我们不需要积攒，没有用处，还需要赋税，让钱财在神的手中循环，在我需要时给我，他递给我，我付出去，简简单单的，我用来支付账单，花出去。阿门。这就是我们如何行事，与新造的人相称。哇！我们看到，在这里对待财富的态度，就是要借着神，借着我们的手供应我们，我们把它花出去。我们借着信耶稣，保罗说，我们借着信他，就笃信不疑，确信无疑，是因信他。这是耶稣的信心，主要出自于钦定版耶稣的信耶稣。因此，我们必须在这里澄清这一点，《使徒行传》3:19-16，因信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了。借着他而来的信，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完全好了。几乎同样的词，因信他，这人见状了。人们因此会说，这不是你的信心。这是耶稣的信心，no，当不是这样，这不是真的。当经上说耶稣的信心，讲的是基督教信仰，不是讲耶稣的信心。要认识到这一点，耶稣没有那样说。他说耶稣就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走吧。”路加福音8:48，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路加福音18:42，耶稣对百夫长说：“去吧，照你所信的，给你成就了。”马太福音8:13，耶稣回答他说：“妇人，你的信心真大，照你所愿的，给你成全吧。”马太福音15:28，耶稣听见说：“这样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中没有遇见人有过。”马太福音8:10，这才是耶稣所说的。耶稣没说你很幸运能用到我的信心。希伯来书11:6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 写信到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应该尽可能多信，这不是耶稣的信心，因为若只是他的信心，我们仍然不能讨神的喜悦。我们拥有的是我们对耶稣的信心，而是他的信指的是基督信仰，也是指基督教信仰。我们听到越来越多人开始讲，不，这不是因你的信。我们明白这是一个很好的安慰剂，使人不再关注我是否有信心。当人想到这无关自己的信心，而是耶稣的信心时，就可以成功逃避现实，进入安息，误以为自己这就是信心，实为推卸责任后的平静。这是一种安慰剂。事实是，这仍然在他们的信心中，人必须有信心。不是因耶稣的信心，而是我们如果是因耶稣的信心，人没有得到因信而该得到的责任就在耶稣。然而，你不能指责耶稣说是你的错，你没有给我信心。不，那是我们自己的错。信是从听到而来的。那你听到什么？确保你所听到的是神的话。若是信，就已经在那里。信心总是随着神的话而来，你使你能行出所听到的。没有人可以说我听得到，但就是没有信心。不，这不是真的。信心已在那里，你只是没用它。但凡你听得到，使你能行道的信就在那里。你不可能听到却没有相对应的信。一旦你听得到，就即使有了相对应的信心，使用与否取决于你自己。所以，神的话已经对我们说了，我们是否使用，我们是否真的信，取决于我们自己。在这里，我们在思考荣耀的教会，它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看经文。妻子顺服丈夫，以弗所书5章22节到24节，做妻子的要服从自己的丈夫，如同服从主。这个经文不知多少人喜欢引用，但请注意，保罗所说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不是其他人的丈夫，那就对了，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召会的教会的头，他自己乃是身体的救主。教会怎样服从基督，妻子也照样凡事服从丈夫。丈夫当爱你的妻子，当你作为丈夫爱你的妻子，他顺服就容易多了。如果你不爱他，顺服就很难。在这里不是说单方面，双方面都有责任。双方面都要决定顺服神。在这里，作者一直说，他不在意我们是男是女，谁能做谁就做啊，他没有说歧视女性。那么，丈夫爱护妻子，在以弗所书5章25到26节，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了自己，好圣化教会，借着话中之水的洗涤，洁净教会。他好献给自己，做荣耀的教会。我们注意了吗？保罗在这里根本不是真正的在谈论夫妻，他甚至稍后说自己只是在以夫妻关系举例，但真正是在讲教会与基督。要记住另一点。很多人用此经文来教导顺服，就是那些从不把经文读给妻子听的人。保罗在这里说，基督要用话中的水洗洁、洗涤、洁净教会，成为圣洁。你要做这一点，就必须要有神的话。你不用神的话，那么你就没有做你当做的，那使他顺服的部分。当你行事如同基督。对他来讲，顺服会容易很多，甚至不再是 要不要顺服的问题，当你爱妻子，她会视为保护，顺服丈夫就成为保护，这是智慧，这样你就可以真正的保护了妻子。所以爱妻子，使她顺服就是一种保护。如果不是出于爱，我们想想啊，现在的教会呢，不光是在美国，我觉得作者说发生教会在美国最糟糕的事，我们觉得在中国也有很多，就是已经摒弃了这种想法。首先，教会成了女性化的基督信仰，这违背教会本来的意义。正因如此，男人认为教会只适合女性。因为没有男人想去，将女性化他们的地方，教会通常较多的女性，讲道者会自然的讲合适多数会众的道。当女性偏多的信息，就会倾向适合女性，男人不想去听主要针对女性的信息。正因如此，教会已经女性化了，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在这里，作者非常强调，我们是基督的新郎新娘，所有这些信息包含在其中。人们强调，向基督保护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耶稣，他并不软弱，也不女性化。他将近36小时没有进食，饱受鞭打之后，又被钉在十字架上，经历了所有这些，最后还有力气大声呼喊，这不是一个软弱人。耶稣有体力和灵力，从全面来看，男人被造就被赋予了男子气概。男人想要成为那白衣骑士，他们想要保护，想要提供供应，想要在妻子的眼中被视为英雄，但这大部分已被社会抛弃，大部分已经被推到其他人身上。他们说：“我不能保护你，因为这是违法的。”这是警察应该做的，这是错误的。在这里作者讲了他对待女儿的，对待他的孩子，第一个孩子的饲养。他说他按着这个世界的趋势来处理他第一个女儿的事。他的孩子病了，就赶紧打电话给医生，把医生当作权威交给医生，医生就把孩子治好交回给你。他以为是这样子。结果他照做了，结果他埋葬了他的第一个女儿。所以他说：“我痛定思痛，神没有把我的孩子交给医生，而是交给我，让我来保护和供应他们。我从那时候开始就担当这个责任。第二次，我另一个孩子死了，我们将他从死里复活，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问题是我们太多人。”拱手把权力和责任交给别人，不再对事情负起任何实际责任。比如，我们把孩子送到学校，由别人来教育，结果差强人意。希望他们学什么呢？你自己来，我们要自己来教。然后你说，我自己没有时间，得去赚钱，这样就能拥有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那我们优先顺序是什么呢？总是必须认识到，我们不能交出耶稣给我们的权柄，无论是对我们的家庭，还是生活的其他方面。我觉得在这里，我们要像作者一样的这样醒悟过来。主耶稣交给我们的，神交给我们的权柄，我们的管理的一切，我们要把它不要拱手再让给别人了。我们要去拿起我们的权柄。我们要去担起我们的责任，在这里呢，向教会，要把自己圣洁的献上。以弗所书5章27节，他好献给自己做荣耀的教会，没有斑点、皱纹和任何这类的病，好使他成为圣别，没有瑕疵。保罗是在说教会及基督的身体是由人组成的。请注意这些词，你们可以稍微查考一下这些词。不论通过什么渠道，经上说他将把教会献给自己做荣耀的教会，毫无斑点、皱纹等类的毛病。 挑战大家去查考一下斑点和皱纹。你会发现，凡提到斑点和皱纹的地方，都与人有关，他们都是教会里的人，他们不按照圣经行事，他们制造不和，制造问题，他们在犯罪，仍然陷在罪的捆绑中。当经上说，基督要把教会呈现给自己，没有斑点或皱纹。保罗的意思是，那些人不会在里面。这里意思是，若你行这些事，你不会在他献给自己的教会里。神不是要烫平斑点和皱纹，神不是要从你身上去去除斑点、抚平皱纹，神要做的是把那些人从他们中间挪去，这样他们就不在他要献给自己的教会里。所以，作者建议大家去查查。我们在这里要警醒，我们在教会，我们是什么？我们做什么？查验我们所确信的。他说，实际上我说的几乎全部内容，要么我已经研究过、读过并确认所有的细节，要么是启示。但即使是启示，在我讲出来之前，已在我里面出现过。我已结合其他经文分析过，在我说出来之前，确保它是正确的启示。来时有点像灵光一闪，其实并非如此，仅仅不是我提前计划要说，而是就在那时跳出来。但我里面已经有核对圣经，以此为依据，确认是否要讲出来。我跟你们讲这些，是盼望你们明白，我不是随便乱讲，拿你们来练习。我大部分信息，就算我没有对自己照本宣科那样全部完整讲过一遍，但里面所有的内容，我可能已对自己讲过1000遍了。开车时，我会不断的讲给自己听，思考怎样讲会更好，表达得更准确。我让圣灵在其中工作，精益求精，下一次可以讲得更好。你们可以看出，我不是耍口才，而是把信息更纯粹的、准确表达出来。我不是要成为一个演说家，我只是想确保信息，尽可能纯粹和准确。要做到这样，我必须让自己充满神的话，这样当我开口时。我不用担心我会说什么，只需要顺服圣灵，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好吧，作者，你看，对待讲道，对待他所出口的话语，都是要与圣经对齐。你看他，我必须让自己充满神的话，这样我开口时就不用担心我会说什么，只需要顺服圣灵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就像我把所有字母扔进去，他圣灵。排列、主词、程序，这是这样完成的。我不是边讲边编即兴表演，是借着启示。在我讲之前，我知道我所说的是真的，否则我不会说。我会等到以后再说。如果我开始说，但又不确定，我会停下来，因为我宁愿不说，也不愿说错，使听的人误入歧途。我最看重的就是确保我们没有误导任何人。我们所讲的与神的话要高度一致到一个程度，你可以用生命压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是神的话语，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了。我说这个不是不要你查验，而是要查验，不是不要是话就信，凡事查验。如果有人引用经文，查验是你的责任，你要查验、查考圣经以确认信息。你完成那部分，我会做这部分，我们都能完成一些事情。在这里，作者真的要提醒我们，查验我们所听的信息，我们所讲的信息，不要使人误入歧途，不要引导别人往错误的方向。所以，熟悉圣经，让自己被神的话语充满。这是我们每天要去做的，谢谢。 在下面，我们在这里提到了基督教会的合一，以弗所书5章28到32节，丈夫也当照样爱自己的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爱自己的妻子便是爱自己，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是这样。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指责基督与教会说的，因为我们是他身体上的肢体。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保罗是在说，听着，我只是拿夫妻举例说明，别纠结在夫妻上面。我只是要说明你与基督关系如此紧密的事实。一，保罗所指的奥秘是指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与基督联合。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这里反复的说，基督教会要联合，就像夫妻一样的亲密。我们与基督的关系要紧密联合，我们要在这个事情上更多的操练，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在这里，保罗讲基督的身体要放胆说全备的福音，是刚刚讲的是基督与教会要像丈夫与妻子，那么基督的身体放胆讲全备的福音。保罗讲福音的奥秘需要什么呢？这里跟我们说的，需要的是放胆传讲，放胆传讲奥秘。在这里，我们要什么？要祈求什么？讲福音的奥秘，我们祈求什么？在以弗所书6章19节，也替我祈求，使我在开口的时候有发表，赐给我，好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在这里，看到在新约中，我们没有见过任何人为能力而祷告。我们看到他们求胆量。作者说，对此要补充一点，通常保罗常祈求的与智慧和启示有关。他们说，这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想从神那里知识得到智慧和启示。但他们祈求，他们求的是能放胆开口，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有迫害的压力，让我们闭口。保罗说，我们祷告，让我们放胆开口说真话。在五旬节之后，他们受到威胁，被公会带走。还有《使徒行传》4章18节说，他们被威胁，绝对不要靠耶稣讲论、讲明讲论施教。但彼得和约翰回答他们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是不对的。你们去判断吧，因为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不能不说。他们直接在公会说，相当有胆量。他们被释放后回到团契，他们一起祷告求什么？叫你的奴仆，大放胆量讲说你的话，同时伸出你的手施行医治，使神迹奇事借着你的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他们在求给我们胆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承受压力、受威胁、受迫害。我们人的倾向也是可能会有退缩，碰到压力。但是这不是圣灵所愿意的，所以让我们放胆无惧。一旦我们有了胆量，人便得医治。这就是他们一再祈祷的，所以我们不要为大能祈祷，而是为胆量。我们为在神知识中得到智慧和启示来祷告，持续为这两样祷告，得到智慧和启示，有胆量。作者他17岁的时候，他就说，他就读到了《路加福音》21章15节，因为我所赐给你的口才和智慧，是一切敌对你们的敌的人所敌不住的、驳不倒的，所以作者就开始对神有一个祷告，说：“神呐，我需要这个，求神 赐给我无人能抵挡的智慧。他的意思就是赐给他的智慧是准确的，没有人能说这有问题，那有问题。是，这就是他向神求的，赐我无人能抵挡的智慧，赐我话语。那样，当人们听到我所传讲的，只做一个选择：服从还是悖逆？所以我们要祈求胆量和智慧。胆量呢，还有来自于内在的确据。以弗所书6章19到20节也替我祈求，使我在开口时候又发表赐给我，好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使我在这奥秘上照我所讲的放胆的讲。这里又出现胆量，请注意应该如何放胆的讲。简明的说，是你能自由的讲出来，因为你对你所知道的有确据，有确据。很大程度，胆量不是就祷告而来的，神会赐给你胆量，但你不会想到要在错的事上有胆量，而是正确时刚强壮胆。胆量是如何来的？胆量可以是神给你的礼物，它可以赐给你，神也可以给你这个推动前进的能力，就是胆量。但你内在的胆量的形成，是因为你知道你所知道的确据。比如说，你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但是别人说你是比尔，你反复的叫你比尔，这是你会很肯定说你不是比尔，你对你所知道很肯定。你不会听信那人，不同的说法，你开始变得放胆无惧，因为你有确据啊，你就不是比尔，你就是某某人，胆量就会自由的讲出来，你很自然说，看这就是我的名字，你可以拿身份证说，哎，这就是我的名字，就在这里，这是我名字，不是，你说的我不是那个人，我不是比尔，现在这个程度你会说，看好，这是我的名字，你是个白痴吗？跟我讲，我的名字就是某某某，你在做什么？你看，你会发现你很有胆量，因为你确信你不是那个人。好的，在这里我们也要有拒绝错误的胆量，发现圣灵错误的教义。在这里，我们经常会在教会里面，讲一些，说一些东西，是没有圣经根据的。那么作者说，我们看这个事情的提出是。有没有经文支持？在教会听到，有时候他的孩子就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说他也没有圣经根据，但是说你们只要照着做就行了，不要问那么多。其实在这里，作者我们很多时候要辨析，在教会里面很多的讲法实际上是没有圣经根据的。比如说，非要祷告了以后，才能吃饭，或者什么，他的孩子就说，不是主说吗？入也蒙福，出也蒙福吗？虽然在这里不是强调说吃饭前，不应该祷告，而是有的事情我们做的是没有圣经根据的，但是，这里我们要警醒，要去发现一些错误的教育，并且要拒绝的胆量。好的，还有胆量就会更谦虚。在希伯来书1章25节，保罗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给我的管家职分，请注意有多少次保罗总是说他所被赐予的是为了给别人，他从没有说赐给我是因为我特别，因为我是伟大的使徒保罗。他总是说这给我是为了你，他甚至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但他反过来。”他转而说：“反而我比众人格外劳苦。”然后，人们说保罗有根刺，这是疾病。若是他有疾病，有病，那他如何比别人劳苦更多呢？病人不会比正常人做工更多。人们想用这个来议论保罗，这里没有圣经根据。所以作者说，建议我们要查圣经啊，还有圣经里面还有说了一个人。他甚至无名无姓。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在你的名里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要明白， 他奉耶稣的名赶鬼，并且成功的做到，没有说他在尝试，而是说他做到，甚至没有把他名字写进福音书。这说明在那个时候很普遍，就是他们过着新造人的生活，所以放胆无惧的讲说神的奥秘，就是我们新造人啊要去行的啊。感谢上帝，让我们放胆无忌的传讲，全备的福音。啊，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